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耀牧师。今回我想跟大家讲讲项英。项英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也都是新四军的副军长。新四军的军长就是叶挺了。项英是生在1898年，本来的名字叫做项德龙，是1922年呢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呢是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在1931年的时候就任苏区的中央局代书记。长征之后他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在抗日期间，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抗日嘛，他就任这个新四军的副军长，他亦都是新四军的创立和实际的领导人。在1941年在皖南事变当中，他成功突围之后，因为携带新四军的黄金，就被个副官刘厚聪、刘厚总就劫财和杀害。但是究竟历史是怎样的呢？一直不少的历史学家都是好想去找出项英被杀这个的究竟个历史的情况和实际的情形是怎样。这个所谓皖南事变呢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要了解项英的死因呢，我们一定要明白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众所周知，项英和毛泽东的关系呢一向都不是挺好的。一向他和毛泽东都有不解之仇。早在1931年的时候，毛泽东用血腥的方法打击萧大鹏和所谓 AB 团的时候，这个所谓 AB 团呢就是所谓 Anti-Bushwick 的英文的缩写，是指这个所谓反布尔扎维克，是中共清洗的运动。毛泽东呢是当时呢是打击用血腥的手段清洗这个的萧大鹏等人的时候呢，就陷害项英是 AB 团的后台，但是这个陷害不成功。后来他反对毛泽东这个项英反对毛泽东跟他们一起长征，是因为他意见毛泽东将会夺权的。所以项英和这个毛泽东一向的关系不好的。后来毛泽东要娶江青为妻的时候呢，项英也都是极力反对的。在1940年的时候，项英当时在他的总部是有1000的工作人员，有8000个部队，他驻扎在这个云岭的地方，即是黄山的旁边。他的总部也都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共产党的部队。当时大部分的红军是驻守在长江以北的地方，而新四军呢是唯一一个驻守在长江以南的地方，但新四军只是占红军大概 10% 而已。根据张融在他本书《毛泽东》这本书里面讲，毛泽东是有意将项英孤立在这个长江以南的地方，目的呢就是想他的部队是被蒋介石去杀戮。但蒋介石在1940年7月的时候呢，是命令新四军呢是北上华北抗日的，就将长江流域一带呢是交给国民党的军队去驻守的。于是他就吩咐呢项英呢就要北上，是走向走的条路呢就是从皖东这样直上。而且他话给这个毛泽东听，话呢你由这个皖东直去的时候呢国民党的军队会一路是保护你的。这个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项英呢就决定呢是在跟住蒋介石的指示呢是过江走向皖东北上抗日。但当他出发了两日之后呢，毛泽东就突然呢是发电报给项英，要改走苏南的路线，而不是向皖东的路线而走。这个改变呢 毛泽东并没有通知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发电报给新四军的军长叶挺的时候呢，是叫走皖东路线，并且说呢，在沿途呢是会有国民党的军队去掩护的。但是项英收到毛泽东的通知的时候呢，就立即呢打电报给蒋介石说，现在我们改变路线了，我们不是向皖东人，而是向这个南边，向苏南的路线而行了。但这封电报呢，很不幸呢就没有落在蒋介石的手中，就因为毛泽东曾经下令过所有将领呢是不能够直接跟蒋介石联络的，一定要经过他或者周恩来转达的。但可惜项英这个电报呢就被扣押下来，从没有转达给这个蒋介石。所以去到1941年1月4日，那晚是风雨交加，项英和大概有10000个新四军的这个军队呢，进入到去国民党10多万大军的驻扎区。项英想着已经发了个电报几日了，国民党的军队一定接到个通知护送他们过境的。怎不知国民党的军队以为新四军是来挑衅，不怀好意，于是呢就开火打这个新四军，以致呢是发生了这个所谓皖南事变这一件的事情了。当时项英吓了一跳，立即就是发了几封电报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叫他跟蒋介石交涉，但毛泽东毫无动静。项英亦屡次透过电台通知王毛泽东，毛泽东说他的电台出了故障，所以没有收到。项英有见及此呢，曾经再发电报给蒋介石，但又被扣押下来。根据张庸所讲，蛛丝马迹这样的记载呢，似乎呢毛泽东是有意呢是孤立项英，或者呢是给个陷阱去的。新四军经过7日的战斗，和国民党的军队7日的战斗，除了大概有2000人可以突围之外呢，大部分的将领或者是被打死，或者是被俘。而这个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呢，亦都呢是被俘虏、被扣押。项英和一些的随从就企图突围，结果就被他们突围成功，就在高山峻岭茂密的林中过了3日3夜。后来他和军队的副官刘孝总就会合，他们一同呢就行去东奔这个西藏，希望找一条的即突围的路线，而且那时候也都取得同地下党的联络，藏身在穷山峻岭一个的天然的溶洞当中。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一晚，当时他们睡着觉，他同另外一个人 stock 那个洞呢很小，只可以有4个人在这里。这4个人呢，一个是叫做王成，一个士兵，另外一个周子坤，另外呢就是这个项英和这个刘孝总。当时因为项英是带着新四军的黄金和有些银两在这里，到半夜的时候，这个刘孝总呢就起了贪念，就枪杀杀死了这个的项英和周子坤。而另外一个士兵王斌呢，王成呢就是中了枪受伤，但就没死到。他们的遗体后来呢就被新四军的残留呢是秘密埋葬了，直至到1955年的时候呢才被发现，然后呢才得到这个的葬礼。至于个凶手刘孝总呢， 他拿到24,000多元和黄金8两5钱，他就向国民党自首。他以为可以是论功行赏了，因为变节嘛，但他是被国民党扣押住，并且在重庆的狱中去度过他余生。后来1949年11月解放军进攻这个重庆的时候，刘厚就在兵荒马乱当中死去。但毛泽东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当项英刚刚摆脱了国民党的包围的时候，毛泽东就迫不及待的是以中央名义是发出一个这样的决议，是给项英种种的罪名，将皖南事变是讲成为是项英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是影射项英是一个内奸。这一次失败是不是内奸阴谋的存在呢？究竟个内奸是谁呢？现在仍然是一个谜，但其中很多的情节都令人怀疑。直至到今日，皖南事变的账仍然算在项英和蒋介石的身上，但是似乎种种的迹象看来呢，并不是这样简单的。事实上项英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将领，他一向是关心他的手下和群众，他生活非常的朴素，深得他的下属和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一个将领。说他要负责任呢，根据他女儿后来讲回，可能项英唯一的错误就完全听这个中央共产的指示，以致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判断。好了，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拜拜。